今天很高兴哈，还是在这里网上聚会，也希望我们再一次的跟主来亲近，求神除去我们刚硬的心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经节啊，关于心刚硬啊，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了非常多次。那么这个新约里面的话是这章马可福音，3章1到6节，那这个我来念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心刚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底是谁心刚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节，那这个是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那么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就是在安息日啊，这个是一个安息日啊。那么这个安息日呢，神安息了啊，这个神创造天地啊，这个创造人以后呢，他就完成了他的做工啊。这个第七日就是礼拜六啊，礼拜六就安息了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由此以后哈，那当然是在这个摩西的十诫里面明确的说啊，第四条这个安息日啊，这个要守安息日。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就由此哈定下来非常多的规条啊，他认为这个遵守这个规则是这个。等于是他尊重神的一个等于一个优点吧，所以他说安息日不可以救。那么这一只手看枯的人，干枯的人已经在那里很久了啊，所以这个这一天呢，他就要看耶稣是不是会救。那当然，因为耶稣是神，所以神可以救治啊，神是安息日的主。但他们并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安息日到底可以不可以治病救命啊？那法利赛人是不是真的是心刚硬呢？还是他就是遵守律法啊？我们可以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情况啊。那我们一起这个思考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个短短的六句话，就说出了当时的这个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情景啊。那么也是说，我们今天到底是在追求神和守律法当中，那么这个和我们这个心刚硬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来思考一下。那么大家可以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主日的这个正道啊。现在主天父，真是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一个短短的一小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样是一种心刚硬什么样是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真是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像他所说的哈，有耳的就当听见那听见了就要去行出来，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出来，用我们的行动真正把耶稣的爱去行得出来耶稣是主，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让我们的心可以柔软，让我们的心可以心存温柔真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刚硬的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而是那颗柔和的心。主，就求你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刚硬，赐给我们一颗柔和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来恩恩典典来温温柔柔的来追随你真是让我们的周围充满爱，让这个世界正是我们像主导文所说的天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安息日可不可以救命啊？那在这一个章节里面的话，安息日因为耶稣，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哈，耶稣是我们的主啊，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耶稣可以安息日治病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有答案。那到底这个法利赛人是不是真的心刚硬，还是说，哎，我们就是守安息日嘛，我们也没有说真正心刚硬啊？有两个问题啊，这有两个问题。这个枯干手的人，为什么平时没有给他治呢？啊，这个耶稣进了会堂，那里有一个枯干，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这只手不是刚刚枯干的。不是刚刚进了会堂才枯干的，哦，肯定枯干了很久了，是不是？啊，那枯干了很久，为什么没有人给治？哦，这是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这个人在会堂里待着，他为什么在会堂里待着？那他肯定希望有谁可以救治他呀。都听说教堂是圣人的地方，啊，我有困难了，我。这个来寻求，寻求了好久，没人理我。哦，这个是不是心刚硬啊？那再有一个，这个安息日啊，这个众人呢，众人是包括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们哈，他们用这个来这个试探耶稣啊，那这个不完全叫心刚硬啊，只能说心有点邪恶啊。哎，就看你今天，啊，你不是说要救人生命吗？你要是让人来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嘛，看看今天这个人，枯干手的人，你能够让他得丰盛吗？啊，你医治也不对，你不医治也不对，啊，就是跟那个前面讲的，无论你说，是和不是都不对，啊，那这个时候，耶稣不管他们啊，那再下来。这个医治好了以后啊，这个法利赛的人心是不是真的刚硬呢？你可以看到真的刚硬怎么样呢？哎，他就在商议怎么可以除灭耶稣啊。你如果是跟别人的政见不一样，比如说这个11月份要大选了，那比如说我的选举人跟你的选举人不一样，我跟你的政见不一样，可是我有没有想过要把你除灭掉？啊，没有啊！现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说，我跟谁的政见不一样，我会要把它除灭掉，啊，所以除灭掉，这个是当然这个是只是一个原因了，并不是最直接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让拉撒路的这个复活。那么法利赛人看到哇，让人复活了，这个简直是。必定要除灭，但是这个里面第六句已经说明他们的心非常的刚硬，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而且他们要把这个人要除灭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的刚硬所产生的这个邪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可以就是说达到一种极端的情况啊，除灭别人的生命，他要啊，是这样。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神的生命是除不掉的。耶稣就是为了那一天这个赎罪的时候他还是要复活。啊，这个他并不知道。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人的心刚硬啊。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大部分哈就是发生在出埃及记。啊，就是心刚硬哈，这个词的话，大部分发生在出埃及记。那么主要这个 story 呢，就是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摩西，去这个到神跟摩西说，你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到迦南地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法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啊。这个十个灾难都不管啊，所以到最后一直追到红海。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心刚硬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法老心刚硬。 啊，那出埃及记我就念一下四章二十一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啊，第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啊，第十章二十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二十七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十一章第十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十四章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你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第八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啊马兵上得荣耀。好，我们看到这个讲的所有的这个啊这么多的啊经节，那我就把这个一个字哈把它标出来，就是这个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到底是谁刚硬啊，为什么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那这个时候好像你就觉得，哎，这个是神心刚硬啊，神让法老这个心刚硬啊。那到底是神的心刚硬还是法老的心刚硬呢？啊，那么为什么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不能够完全按照字面去讲啊。如果这么讲的话，那你就会得出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啊。比如说，哎，法老你看是挺好的人呐，结果是耶和华让他不要让埃及人，不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你看，不是法老，法老本来挺好的啊，这个每一次的话可能都是耶和华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看约伯记的话，那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他说，你看这个约伯受的这么多的灾难，那都是神让他受的，对吧？这个怎么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都知道啊，很明显这看法是不对的啊，这看法是不对的。那么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为什么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撒种的比喻哈，撒种的比喻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一到九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就应当听啊。那我们这个撒种的比喻什么意思啊？这个那这里撒种很明确嘛啊，我们既然发苗要结出了，结出的果实是什么？是神给你安排好的吗？难道说，哎，你看神怎么搞的啊？如果这个撒种的人是神的话，那撒的就应该撒出在好地上呢？怎么会撒在这个在路旁呢？啊，怎么会在这个土浅的地方呢？怎么会撒在有荆棘里呢？啊，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哈，并不在于这个说是啊你这个撒种的 而在于你这块地到底是路旁的地，到底是没有根的地，还是在荆棘里的地，还是你本身就是一块好土啊。所以的话，这个一个人的我们不能够说啊，在这个神学里面预定论啊，神都定好了嘛。你看他这个神定好了的话，那神定了这个人是好人就是好人，神定了这个人是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想做坏人都做不来，坏人就是想做好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变，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是什么？是你这个人成长起来，你的环境和你的本人的互动啊。那你的环境跟你本人的互动，就造成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以结出果实的一个土来啊，可能是一个路旁啊。那路旁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如果马路，比如说这个混凝土啊，或者不是混凝土，我们比如说种草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把这个草种撒在这个草地上哈啊，你要怎么样？你要铺一层土，土上面再铺一层稻草，为了什么？那为了不让飞鸟来吃啊。因为这个麻雀它会来吃你的这个种子啊，所以的话你要把它盖上啊。你不仅说下面要有土草，这个种子可以生根能发芽，而且你要把它要盖上啊。那土浅的也不行，是不是啊？你不能在这个一个水泥地上面撒了这个薄薄的八分之一寸的土，然后说哎我这个草坪会长得很好，那不可能。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你这个人出生了以后按照这个圣经的观点，你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你的恶的一面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的堕落所产生。那产生了之后，根据你成长的环境就造就出来你这个人。那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前面所讲的三种土，还是你是一个好土，可以结果实百倍、六十倍，哪怕三十倍，啊，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听耶稣的话。所以这个耶和华使神刚硬的话，使这个法老这个耶和华神使法老刚硬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法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么法老既然是这样的人的话，他这个刚硬必然是他本人跟他的成长环境互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神是真理，神是真神，那么神是不会来预定你怎么样，而是你这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就造就了你。这个法老他必然有一颗刚硬的心啊，他必然会有一颗这个刚硬的心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法老有没有机会得救呢？哎，这个要看他以后能不能有耳的就当听，听不见的人得不了救，听见了可能会得救，但是我们也知道到后面也没得救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法老是谁啊？法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么一般的理解，我们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啊，就是法老呢也不是一个无辜的人，也不是一个 somebody innocent 啊，当然更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啊。这个法老呢，我们可以猜想啊，他是一个国王帝王，他是一个残酷的一个独裁者啊。那这个后来从这个约瑟接了这个把他们一家接到埃及以后，最后繁衍了150多万啊，150多万的以色列人呢，就最终成为从这个本来是个客人啊，现在这个到奴隶啊，这个以色列所造的所有的这些建筑啊、宫殿呢，都有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长达400年之久他们有这个贡献在里面啊。但是这个后来呢，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是异族嘛。他从一个客人就变成了变奴隶了，那么这一任的法老到底是谁 其实这个没有定论没有定论那么这一任的刚硬新的法老的前一任的法老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议题里面就是下令啊让这个以色列所有的男孩子投生的都是要杀死。那么摩西是逃过这一劫的啊，这个他姐姐把他放在这个河里面啊，这个又找了他妈妈来做奶妈，这个到这个公主这里啊。那么这个神使其心刚硬呢，其实法老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善人啊，他如果是一个善人的话，他的心怎么会这么刚硬呢？对不对？所以法老我们可以不管他是谁，他从王宫里长大，他万人之上他习惯了这个颐指气使他习惯了我行我素，他想要做的事情有哪件事情做不到呢？就是金字塔都让他造出来，还有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做不到你现在要让以色列150万的人说走就走， Not my way Not going to do it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法老就挺有意思，我就这个去找了一下，这个在网上找了一下这个文献呢，也去这个 Wikipedia 给打开啊，这么多朝代的法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摩西时候的法老，这个心刚硬的法老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你去查了以后就看出来了，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我昨天这个做了大概2个多小时花时间去在网上去找这个法老到底是谁那么这个有一些的讲法在里面，我也通过2个小时看了一下，也大致有我自己的一点的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早年派的时候这个说有可能这个早年派有可能是这个人叫阿蒙霍特普二世叫阿蒙霍特普2那么这个阿蒙霍特普2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公元前，你看按照 Wikipedia 上1425年这个公元前1425年到大概公元前1400年好像这个在位时间并不长在位时间并不是很长是古埃及第18王朝第7位法老在位呢大概是26年是这个图特摩斯三世之子。那么这个也有人说，这个早年派也有人说，这个心刚硬的法老可能就是图特摩斯三世。这个不一定是这个这阿摩霍德普林这个王，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他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这个阿摩霍德普二世呢，在即位初期呢，他是跟这个图特摩斯三世共同来执政的那么在这个图特摩斯三世这个第3年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叙利亚发生了叛乱他也带兵去他在位第7年和第9年的时候再次出兵呢到叙利亚这之后呢与这个尼坦尼国王达成了非正式的和平他就这个跟叙利亚就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一个有和平的。那在南方的时候呢，叛乱这个阿蒙霍特普二世又跟巴比伦赫梯等同时的这个时代的强国呢产生了外交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阿蒙霍特普二世，这个是大家认为早年派的说法是他也有可能说是他的这个爸爸就图特摩斯三世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晚年派的说法晚年派的说法说是这个是古埃及第19王朝第3位法老叫 Ramses 这个叫拉美西斯二世或者是叫拉姆西斯二世 这个是根据翻译的这个情况哈。这个 Ramses II 这个人呢，其实是埃及啊，可能是最强大的一个国王，最强大的一个法老啊。他是大约公元前1303年啊，到公元前1213年啊，他这个在位期间是比较长的。啊，这个 Ramses II 啊，这个法老当时是这个埃及的新王国最后的强盛时代，啊，从他之后，埃及就一落千丈，啊，这个埃及的整个的这个王国啊，就一落千丈，所以这个 Ramses 是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盛世啊，是古埃及这个第三位这个法老。他是法老赛提一世的孩子啊。那么这个拉姆西斯二世呢，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啊，他进入这个黎凡特啊，以恢复埃及对迦南的统治啊。他在叙利亚啊，与这个同时代的另一个强大帝国赫梯发生利益冲突啊，双方在这个公元前1274年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战役。啊，叫卡迭什战役，啊，在这个公元前呢1258年呢，啊，赫梯王国的国王病逝了，啊，新任的国王哈杜希特三世继位，啊，那么两国呢随即就达成了一个合约，啊，就不打仗了，啊，成为军事同盟，啊，埃及的这个赫梯的这个合约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国际协定，啊。其埃及文本与赫梯文本均被保留下来了并为近代的考古学者所发现可能是出于这个赫梯军事力量的担心呢，这个 Ramses II 呢，他又下令东北尼罗河三角洲新建一座城市为首都并将其命名为培尔巴 Ramses 这个他就是说是Ramses 的家这个意思这个 Ramses II 呢，他也许是这个埃及最著名的法老啊。根据这个库班石碑记载，十岁就担任军事首领，年少便辅佐父亲啊。公元前1279年啊就登基，在位67年，非常长时间啊。其他的这国王在位一二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啊。那么他呢，对于庞大的这个土木工程啊。非常有热情啊，使埃及各地都留下了他的痕迹啊，他造了非常多的殿宇啊，他在这个阿比多斯和拉美西姆啊建了许多的庙宇啊，为卡纳这个克神庙和这个卢克索神庙啊新添了许多新结构也兴建了以这个宏伟著称的阿布辛勒辛拜勒神庙。许多前代法老修建的建筑也被刻上他的名字哈，这个Ramses 二世呢拥有一个同样庞大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Ramses 是拥有强盛的这个时期。那么 Ramses 二世呢经常被认为是古埃及历史上最重要的法老之一，然而他统治的时代呢已经是埃及衰落的前夜啊，国家巨大的开销加快了国力的下降。这个 Ramses 二世是死了之后呢，埃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他以90岁高龄过世的时候呢，成为这个埃及的代表人物。那么，这样的一个盛世的一个在位67年的国王，比如说像康熙这样，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心刚硬的人呢？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下一个的说法是，这个，Ramses 的继承者Ramses 继承者呢叫这个Merneptah 这个叫有的翻译成麦伦普塔也是有翻译成叫马尼这普塔那么这个人继位了之后，他是古埃及新国王时期第19王朝的第四任法老，所以这个 Ramses II 呢是第三任，他是第四任那么他的时间是公元前1213年的公元前1203年。他作为这个 Ramses II 的这个 第13个孩子，因为这个 Ramses II 家庭很大哈，他有大概有上百个这孩子哈。那么由于余支较长的12位的兄弟早于他父亲去世呢取得这个王位啊，这个即位时已经60岁了啊，所以这个父王统治的时间非常长，所以这个父王统治的后期呢埃及的战备已经废弛了。利比亚人呢逐渐进入三角洲西部地区进攻这个埃及的领土啊。这个大约公元前1209年前后呢，一些被迫离开小亚细亚和爱琴海附近的这个中东停泊的海上民族呢，与利比亚人就联合企图入侵埃及这个位于三角洲的行政与宗教中心孟菲斯和要地这个赫利奥波利斯。这个事情呢，这个被这个马尼普塔获知了以后呢，他立即率军呢跟前面作战同年的春天呢，在弓箭手这个步兵战车的紧密配合下，经过6小时的激战呢歼灭了这个敌人将近9400这个人取得了对利比亚人及海上民族的这个胜利，成功的这个抵抗了外来的势力那么这个埃及的危险解除了以后呢，他就刻在了四块碑文上做纪念那么这个碑文呢，你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块碑这是一块这个现在这个记录下来的碑，现在在这个在这个一个考古的博物馆里面收藏这个碑呢，这些碑呢包括一块叫以色列碑这个是以色列碑呢，是第一次在埃及的有记载的这个文字叙述里面第一次出现以色列人第一次出现这个以色列人。叙述了，那你想想，这个以色列已经在这个埃及400年，从来没记录，为什么没在这个碑上面没记录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外邦人这个可以看的，就像我们这个旧约里面讲的，这个以色列是埃及人的外邦人，而且以色列后来作为一个奴隶，他不会去记录他所以这个他是第一次记录了，记录是什么呢？这个叙述了这个他在巴勒斯坦镇压叛乱的经过，并将以色列人作为其击败的民族之一那么这个史实呢在出埃及记和史诗记中得到了反映，同时呢新建了宫殿，他的陵墓呢已经发掘，他的木乃伊呢这个已经得到了确认那么可以看到我通过这些读的这个我感觉可能这个是 Ramses II 的可能性比较小也有可能是下面这个马尼普塔是这个姓刚硬的人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这个Ramses II 建了这么多的这个庙宇，修了这么多的庙宇和宫殿，那么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个以色列人作为奴隶去修建的。那么这个摩西的一生分为3个40年，那么这个可能这个Ramses II 就是这个盛世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后来这个当摩西80岁的时候，那这个 Ramses II 都过世了这个 Ramses II 他过世了，其实可能是下面这一个任的法老他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马尼普塔他是一个这个心肠刚硬的人。那为什么呢他这里这个是这个埃及开始走下坡路的开端所以这个走下坡路了以后呢，他又是一个国王他肯定要按照他的事情来行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一个这个非常的有魄力，非常的这个，虽然他记录了这个战争他战胜了其实可能从历史上看来他是战败的那么这个每个国王都会标榜自己的胜利所以他这个在这上面刻了，但是他第一次很有意思，他就刻下了这个以色列人因为在这个法老的里面他不会为 一个奴隶的民族去立碑立传啊，他刻下了肯定并不是以色列人给他有什么一个大的冲击啊。所以我猜想一下啊，这个可能呢马尼托塔啊是可能比较可能的啊，但是我不是考古学啊，所以我在这里啊不是说要追求这个到底是谁是这一位心肠刚硬的法老，但是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这个法老的这样的一个独裁的制度啊，我们前面所讲的法老这样的一个独裁的制度他非常容易心刚硬啊。我们说毛泽东心刚硬吗？你说毛泽东心刚硬吗？还是毛泽东心柔软呢？你是说金正恩心刚硬吗？还是金正恩心柔软呢？啊，在一个独裁的一个世界里面，在一个皇宫这样长起来的时候，如果能够有像这个 Ramses II 这样的，比如说康熙这样的一个帝王是比较少，啊是比较少。大部分的帝王都是那个衰落的时候，啊那就是像这个马尼这普塔哈，他就不仅是这个我说了算，而且是啊。他要挽救这个势力下降的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现在有150万的以色列的奴隶，哇，你要让我把他拿走，不干，啊，这个打死我都不干。这个奴隶太好用了，我为什么要把他要拿走？啊，这个当时的人口也并不多嘛。啊，所以这个150万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啊，这个时候都给他做奴隶，那简直是太好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什么？耶和华使这位法老心刚硬，这位法老是什么？我行我素的人，这位法老是什么？说一不二的人，这位法老是什么？这位法老是要巩固他统治的人，他会让150万的人就这么凭空走了吗？他不会。啊，所以这个神使他心刚硬，而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神的环境，就是神说他这个法老他成长出来，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就长出来这样一颗刚硬的心，啊，所以这个耶和华跟摩西所说的，其实是警告摩西，法老是一位心刚硬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嘿，你看这个心刚硬，结果是神刚硬哎，神让法老刚硬哎，法老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神哎，啊，那不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这个去错误的来理解啊，我们也千万读约伯记的时候不要错误的来理解，那你看神这么挺好笑的，被这个撒旦诱骗，结果神让这个。约伯经历这么大的痛苦，啊，这个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人的一个狭小的一个思想来思考神。神是那位真实、亘古、永久、永远的神。神是爱人的神，但是神不会去 dictate 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说马航啊370掉下来了，神不存在。人不会去 interfere 人类的社会，说到这样一个 micromanagement， 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在预定论跟这个，我们就是一定要理解这个神的心意在里面。好，那么啊，讲了比较多的这个啊法老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法老是这样的一个人。哎，那你说，哎呀，这个我听了半天，我也不是法老，我也从来没有心刚硬哎，对吧？怎么会，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刚硬的心呢？啊，那我到底是谁？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虽然不是法老，我也没有出生在皇宫里面，我也没有说从生下来就。说了算，没有说达不到我目的的情况，我到底是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一段哈，啊，其实这个马太福音13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哎，其实就说了不同的啊， 又说了我们不同的人。其实他撒种讲这块这个长这个稻子的这个地啊，长麦子的这个地啊，其实就说了我们有不同的人啊。我们不是法老，我们心没有法老这么刚硬，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刚硬的心啊。我们都有一颗，就法老是十个灾难都不回头啊。这个你可以想象他多么的 care 这150万的奴隶啊。他在他这个国即将衰落的时候，打仗跟别人打不过的时候，他多么的这个要控制住这150万人啊。好，我们可以看第一个是我觉得比较无辜的人吧。这个你看我这一生也没有什么，我也不是法老，我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我上小学的时候连这个小队长都没当过啊，不要说什么班长大队长，我连这个小队长都没当过啊，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啊，这个我很无辜，对不对？我好不容易赚了点钱，你看这个一投资这个 WTI 这个石油一投资被中国银行把钱都搞走了没了。那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起来可能有点是 naive 的人啊。为什么是 naive 的人呢？我们既不知道也不 care 啊。那么别人都说，哎，这个可以能投资啊，这个是又大家听说过纸黄金，对不对？这个是纸石油啊，啊，就是这个你没有买黄金，但是你拥有黄金呢、啊？你可以问各个银行去买呀、啊，买纸黄金呢、啊？那你可以问中国银行去买这个纸石油啊，啊，买纸石油这个炒作的话，那一天万一有哪天我发了，那不就是就可以能赚钱了吗？啊，我也没有坏心呢、啊，我只不过想投资啊，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如果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你可以叫无辜的人。我们长大了以后，如果还是什么都没学的话，我们是一个 naive 的人啊，我们是一个 naive 的人，天真的啊。其实这个世界飞鸟啊，飞鸟在圣经里面其实有的人会解释成为啊不好的啊，飞鸟啊会把你的这个给吃掉，给吃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话，也一定要提防飞鸟来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防飞鸟来吃。所以我们种草的时候怎么样？先在这个草地上打洞，打完了洞以后撒种，撒种完了以后铺上1/8寸的土，最好再铺上一层这个啊草秸啊，这样的话它鸟就没办法吃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长大作为一个基督徒需要做的事情啊，需要做的事情啊，而不是说我就是从小就非常的天真这个烂漫，我不 care， 我也不知道啊，那不行啊。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这样。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一时兴起没有深度的人啊，做什么事情都一下子被别人一炒就上去了哈。这个有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的啊，那不深嘛，发芽长得挺快的，太阳也比较好。哎，结果他没有什么根基啊，过了几天可能信了主以后说，哎呀，信主你看多好啊，这个终于找到我人生的这个 destiny 了。就过一段时间，哎呀，这个基督教也就这样回事了，教大家做好事吧，啊，这个都是可能说的多做的少啊，那就算了。这个聚会有空就来，没空也不要紧。这个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啊，其实我们啊传福音呢、啊，听起来啊就这么几句话，你可能听的耳朵都出茧子了。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相信神，因信称义。保罗说了这么多遍，哎呀，你说我都听的耳朵都出茧子了，你以为我没听懂吗？那我现在问你，你有哪点做到了呢？ 你有哪一点做得好了呢？啊，那你说，哎呀，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了，听了都听懂了，知识都懂了。哎，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深度？深度是那个听了就做到，那不仅做到，还把它做好，那样的人啊才可以。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是繁忙多虑的人啊，繁忙多虑，哎呀，非常非常忙啊。啊，这个说，哎呀，教会，教会我很忙哎，哪有时间来呀，对不对？什么时候我有空了再来吧，啊，啊，那就什么意思？我们平时的这些事物都是那些荆棘，荆棘长起来就把你追求神的这颗心，就把你长成好土的这颗心，除去刚硬的心的这颗心，把它挤住。啊，我们看到这个中文写的忙，多形象。忙这个字怎么写的？心死了，啊，追求神的心死了，跟神隔绝了，就是很忙的人类。所以以后的话，千万不要说我很忙啊，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啊，很忙很忙，就说明你完全没有在思考啊。那么还有这个当今的这个世界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今的这个世界，啊，不管是谁啊，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教导我们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啊，从小长大的时候，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哎，那就是你们家的法老，哎，你就是你们家的法老。这个孩子成长起来了，无论是男孩子是女孩子，就是这一家的法老，从来说没有说有任何的要求，还是经常达不到啊，有要求就达到，啊，再不然撒泼耍赖。他耍赖躺在地下，要玩具肯定给，要什么肯定有啊，不吃青菜绝对是一根葱都不给他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个时代的话，我们非常容易心刚硬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民粹主义 popularism， 这个 popularism 要什么？哎，现在这个最追求的就是自由啊，这个要自由。你看到要自由啊，什么是要自由？大家看看这个最近，当然这个最近的这个报道有一些的这个不属实啊，这个是 Fox News 的这个一个问题啊。 Fox News 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只有少量的人上街上去游行了，他把它拍成这个大海报全部贴在头条上面，好像这个全美国的人都上去游行了，说And the shutdown,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COVID-19. Unbelievable. 这个其实的话，这个 Pew Research 做了一个调查哈，其实 60% 以上的美国人是居家隔离的啊，不是说这一部分的人可能连 10% 都不到啊，可能连 10% 都不到。这个是新闻报道的一个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政治目的就是让大家要尽快的复工，要尽快的把经济搞上去啊，这样川普也能够当选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在后面啊。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确实这个社会是三教九流啊，个人都有啊，那肯定有10%的人他是说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the COVID-19 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他这个追求自由，他说 I want liberty， 但是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怎么样，他先害己然后再害人啊，他为什么呢？他自己传上了这个 COVID-19 以后，他这个人可能成为一个 super spreader 啊，他可能成为一个超级传播者哈，他传给这个10个以上的人啊，不仅传给他的家人也好，所以你说这样的人他有多少是爱心呢？他有多少爱自己的家人和爱周围的人呢？啊，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来思考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个，我感觉这两个，一个是self hero 和这个 popularism， 追求这个所谓的自由啊，这样的人心里面就逐步逐步产生了刚硬。虽然我们不是法老。无论你是无辜的人，无论你是 哎，一时兴起没有深度的人，无论你是这个一个繁忙多虑的人啊，整天说我有干不完的事情，哎呀，这么多事情怎么办啊？他心里面都有一颗刚硬。那么这个刚硬有什么坏处呢？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就有了啊，十个灾难啊，那个灾难一个比一个要厉害啊。结果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找来的祸患。你的心刚硬就是找来的祸患啊，这个不仅害己而且还害别人啊。那么约伯记里面九章四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的是心刚硬的这个找来情况。他说他心里有智慧且有大能力，说是谁向神刚硬而得恒通呢？啊，这个刚硬是向谁刚硬？是向神刚硬。听不进去神的话，那么结果就是得不到恒通。得不到恒通是什么？得灾难。得不到恒通不是说我这一生平平安安啥事都没有啊，既没有这个，既没有中奖券，也没有这个任何的灾病啊，活到100岁啊，不是啊。得不到恒通就会得到灾难啊，这个是这个在约伯记里面记载。箴言28章啊，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啊，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能离去，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箴言说的多么的一针见血。心存刚硬的不是说一生平安哦啊，既不会中奖券也不会得癌症啊，不是，是必陷在祸患啊，必陷在祸患啊。所以这个是啊非常真实的事情，在我们长大成为一个成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必须要理解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一个无辜的人就一生平安，不是这样。因为那个飞鸟会来吃，它会来吃。就像你说我这个做投资一样，我哪知道那些金融东西，这个石油期货，这个纸石油，我怎么搞得清楚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说回报率 10%， 那我就买了呗。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况在这里，并不是说你这个无辜的人就没有飞鸟来吃你，绝对有飞鸟来吃你。罗马书二章5-8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个时候我们信神可以得永生。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心刚硬。我们无论是一个什么人，是男人是女人，我们无论是丈夫是妻子，我们无论是这个各个工种的不同的人，我们无论是什么，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份刚硬。因为这个世代教导我们要个人英雄主义，教导我们要追求所谓的自由，而不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而不是在神里面的自由。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我们就是与神隔绝了因为你的心刚硬，你的心刚硬怎么会跟神沟通呢？就像法老一样，已经告诉你十次怎么样，哎，头破血流也不停，我们会不会这样呢？也会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投生的都会死去，并不是说我们都会有瘟疫，并不会，不是这样。但是其实各种不同形式的这个灾难，我们前面讲的会接踵而来有飞鸟会来吃的。那么使徒行传19章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你可以看见什么？你心里刚硬吗？听不进去吗？怎么办呢？只能离开你，啊，让神来做工。其实我们这个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哎，他拼命的来诋毁你，啊，他跟你来辩论，来诋毁你，啊，其实我们要针对他的这种，啊，这个属魔鬼的这种攻击，但是要爱他这个人，啊，那么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暂时离开他，而不是要跟他辩论。辩论到底，而是暂时离开他，求神做工，啊，那么他自己啊，如果能听得进去，那么他就会被神所回改；如果他听不进去，那神自然会有神的方法，不需要我们辩论，我们不能通过辩论把福音传给另外一个，啊，因为辩论是一个输赢的问题，啊，而不是从输赢上面去做这个事情，而是从爱心上面做。罗马书第九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啊，那么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并不是表面上说的神叫你刚硬，而是你这个你的跟环境的互动，跟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使你的心刚硬。啊，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啊？这个说的太好了，对吧？是你让我心刚硬的，都是你神让我心刚硬，是不是啊？我们不能这样说啊。那么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神的主权啊，不是我们可以 challenge 啊，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克己来攻克啊。诗篇81篇，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所以神也是这样，你一心刚硬，你一意孤行，他不会怎么样，他不会，可能不会出现像保罗那个情况哈，去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耀他，结果看不见也说不出来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就随你而去，你怎么样呢？由恶生罪，罪生死啊，那么因为恶如果要悔改。你即使像跟耶稣一起定的这个罪犯，也可以能悔改，要看你怎么样通过神的感动来做选择的事情啊。那么希伯来书3: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向着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就是刚硬的心啊，不能够进入安息就是因为刚硬的心。以弗所书4，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我们的心刚硬直接带来与神的隔绝啊。那你要的祝福啊，你要的永生啊，你要的全都没了。不仅这些没了，而且还怎么样？飞鸟会来吃你啊，飞鸟会来吃你。那么我们最后就是要 focus 在这上面，成为好土啊，成为好土。那么我们怎么样成为好土呢？第一个，除掉刚硬的心。我们说好，神，我下决心，我愿意听你的话，求你告诉我。啊，神会通过，神不会说通过这个约瑟一样托梦来给你啊，不会这个，不仅是这个这个旧约这个里面的约瑟，而且是新约里面的约瑟，神不会再托梦来给你哦。但是神有许多话跟你说，通过各种的事情都跟你说，去掉刚硬的心。第二，培养柔和的心。啊，并不是说去掉刚硬的心就怎么样，心就变柔和了。要培养出更加温柔的心。啊，那么我们要做那个好土。啊，我们神撒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身上就结出果实。根据你的能力可以结100倍，结60倍，你哪怕结30倍，你都是神的好子民。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说听了啥没听见。有耳可听的第一个听是行动，是听的那个行动。第二个听是把它记下来做出来。第一个行动是 listen， 第二个行动是 do it。啊，第二个听是听话的听。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宝宝要听话。听话什么意思？是不是就他就伸个耳朵过来说听话啦，爸爸我听话啦。听话完了以后，该把这个盘子掉在地下掉在地下，该把这个杯子里面的这个饮料推翻就推翻。那叫听话吗？听话是要听了做出来，听了做不出来不叫听话。 OK， 好，我们以弗所书4:2，凡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提摩太书6:11，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啊，所以我们第一个事情除掉刚硬的心，第二个事情我们要培养那颗温柔的心。啊，提摩太后书2:25，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其实这一颗柔软的心的话，也比如说对待一些比如说同性恋的人啊，你是把他们绝对的这个斥责还是斥责他的行为，慢慢培养他一颗悔改的心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在里面啊？那么彼得前书3:4，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啊，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哥罗西书3:12，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加拉太书6: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雅各书1: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哈， 就是分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也有，有的时候这个经常像我太太说你怎么那么固执，我听不进去，我听不进去，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那是不是要听一听呢？哎，我觉得讲的次数多了，可能需要听一听，当然如果是不好的劝诫的话，如果是从魔鬼撒旦来的这个引诱的话，我们要警醒，但是如果是为了我们好的事情，我们是要听一听，不习惯呢，哎呀你看他咋就那么烦呢，整天来烦我，哎呀我就不习惯按照他说的做，那么怎么办啊？比如说弟兄姐妹跟你来劝告了，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事情做的不真的是不对啊，哎很刺耳啊，这个突然一听，哎怎么我做的不对呢，哎立刻怎么样，声音高八度啊，比别人叫的还响啊，这个这是什么表现，这是我们有一颗刚硬的心在心，我们同时有一颗刚硬的心，也有一颗温柔的心，怎么办？把刚硬的心求神把它除去，靠我们的力量很难的。我习惯了呀，你说，哎呀，我就是习惯要这样做，你让我不这样做我就别扭，所以我要刚硬，同时也有颗温柔的心。怎么样温柔的心呢？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律字啊所讲的这些，用温柔，用恩慈，用谦虚，用怜悯，最后怎么样，用忍耐，我们要用忍耐才可以把你那颗温柔的心长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刚硬的心很容易长大，很容易长。法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我们没有法老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没有法老这个想法，150万的这个奴隶控制在手里面这个欲望所以他是法老，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是必然的这个是必然的。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我们可以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这个正道分享。亲爱的主天父，真是让我们通过这个刚硬的心，特别是在圣经里面心肠刚硬这个主要都出现在出埃及记里面法老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不是法老，但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法老，真是主啊，就求你挪去我们刚硬的心，真是把那个法老挪去替而换之一颗温柔的心让我们有恩慈有怜悯就是让我们有忍耐在这里面不断的结实结好的果实也除去我们这个 naive 的心这个一个无辜的心也除去我们一颗肤浅的心，也除去我们一颗繁忙的心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神的话，而且照着去做。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真是今天就听见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出来。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